徐爱莲把徐文彪带到天帐，就劝徐文彪说，你呀现在已经被捉了，你要想着活命的话，就得归顺我们，就得投降。你真投降了，我们还决定给你个一官半职的，你要立了功，我们还要提拔。如果说你要执迷不悟，非要跟我们对抗，那我们一句话就把你脑袋砍下来，哪头轻哪头重你自个儿挑。这徐爱莲这么一讲呢，徐文彪自己心里也琢磨，徐文彪想，我是要闯营回朝搬兵，结果我这个营没闯出去，我就这样被他们一下子把我给杀了，我死的太冤枉，我不如来一个假降，我假投降，在这营里边待下，等着里外夹攻破重围的时候，我在这营中给他来一个内乱，协助我们众位弟兄破他的重围。徐文彪出于这样一种动机，所以当时就点头答应，说好吧，既然你不嫌弃我，那我愿意投降。这样的话，徐爱莲就把徐文彪绑绳松开，跟自己的父王一禀报。老王爷一听说，那好吧，投降，让他当一名旗牌吧。这个旗牌是底层的一个武官，徐文彪就顶名当了一个旗牌，肋下挎了一口腰刀。他住的这个地方呢，就在老王爷的大帐和这大公主的大帐两个大帐当间的一个帐篷，他出出进进的，王爷公主也经常能看到他。这个老王爷对徐文彪还有点不放心，派自己手下的平章都督暗地里老监视着他的行动，说这个人说是投降了，是不是真降还需要一段考验。徐文彪这一段时间呢，表现得很沉稳，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表现。这一天，这个营外边有一个练武场子，这大公主啊在那练剑，骑着马射箭，是箭射金钱眼。这大公主徐爱莲箭法很好，她那个金钱绷住了之后啊，这一箭射去，她练一种功夫，什么功夫？这叫凤凰归巢。这箭讲究射进那个金钱眼里边去之后不穿过去，这得在射箭的这个人手把劲儿掌握的平稳，而且分寸掌握的准确。这一箭射到这金钱眼里边，正在一带，这个箭非常找平衡，在金钱眼上搭住，这叫凤归巢。这大公主一箭射过去，不是头朝下栽下去了，就是没到劲儿，刮这边掉下来，射了好几箭，最后这一箭啪弹在上边了。这一箭弹在上边之后，这大公主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声好，好。大公主扭向回头一看，还有好的，正是这徐文彪。做他眼里边来讲，这是余双人。他就问了，说余双人，你也会射箭吗？徐文彪当时就有点心烦计痒，徐文彪说，公主，我也会，但是我射得不好。这公主马上把弓箭拿过来，就交给徐文彪，余双人，你射一个我看看，把那个箭拔下来。徐文彪说，不用拔，您看我给您射一下。徐文彪把那弓箭拉开之后，啪一箭，这一箭呢，正把公主弹到金钱眼上的那支箭由打后边就顶出去，那箭出去了，徐文彪这箭撑进来，弹在这金钱眼上了。这也有个名称，这个名称徐文彪可没说，公主心里头知道，什么？这叫丹凤求凰，嘣儿弹那儿了。公主一看这个，二话没说，拨转马头就奔中军大帐去，一见了他爹齐云，就跟他说了：“爹呀，我的婚姻动了。”老头一听：“你婚姻怎么动了？”姑娘就说了：“你忘了，我在安南国国内的时候，有一个算命先生曾经给我算过命，他说将来你碰见丹凤求凰者，婚姻必动。今天呢，有一人会射箭，丹凤求凰。”他把徐文彪这个事情一说，老头一听，那好办吧。老头马上把这余双人就找来了，当面许亲，而且这个许亲是命令式的， 你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，你要实在不同意我就把你宰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徐文彪万般无奈就答应下来。徐文彪把这个整个经过说完了之后，盖娇娘一听，照这么说，四哥你是甘心情愿当这个大驸马了？徐文彪说，不是，我这是万不得已而为之。我想的是假意迎亲，单等到宋朝的二路援军到此，里外夹攻破重围的时候，我徐文彪要在营中做一点贡献，单等小八一弟兄冲出铁甲关，弟兄相见之时，我说明原委，拔剑身亡，这就是我的真情实话。他说完了之后，盖娇娘一听，这才明白徐文彪是怎么样子在这儿当的这个大驸马。盖娇娘说，四哥，我可没想到您是这么想的。我说在大帐之中，您见了我之后没有道出我的名字来呢？徐文彪说，我见到你的时候我非常惊讶，但是我马上也感觉到你不会轻易的到这营里边来当卖唱女的，其中定有原委呀。你这么说究竟是不是二路援军已经到了？盖娇娘说，是，二路援军已经来了，元帅是林素娘，是梁山英雄豹头林冲的后代。这二路元帅林素娘，别看是女流之辈，但是足智多谋，武勇善战，可以说是文武双全。只是人马感觉到还少一些，我们只带了20万人马，和敌军相比，敌众我寡。元帅让我到军营之中刺探敌情，把敌人的整个情况摸清楚之后，报禀元帅。元帅好采取攻城之计，我呢冒充这个碧玉莲到在营中卖唱，就是干这件事情来的。四哥，没别的，这会我到这来了，您可得给我帮帮忙，无论在哪方面您得多关照点啊。徐文彪跟那没有说了，娇娘，既然你来了，这件事儿我就帮着你，咱们两个人做吧。好了，四哥在这儿我就更放心了。话语刚说到这儿，这帐篷帘啪一挑，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倒把这手进来的，谁呀？大公主齐爱莲。这齐爱莲怎么来了？在这寿堂上酒宴散过之后，徐文彪是先跟着大公主回到自己的大帐里。回到大帐里边，徐文彪也琢磨这个事儿，怎么盖娇娘来了呢？坐到大帐里边，徐文彪就不安稳了，他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坐下来，一会儿紧锁双眉，一会儿下意识的叹气。这齐爱莲瞅着徐文彪就问呢，说，驸马你怎么的？徐文彪说，我脑袋有点晕，我出去透透风，溜达溜达。好吧，去吧。徐文彪由打自己的帐里面出来，就到盖娇娘这帐里来了。徐文彪跟盖娇娘在谈话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公主待了一会儿，随后也跟过来。这个大公主一条帐篷帘进来，徐文彪一看大公主这个模样不对，公主这个面容表情上带着一种酸溜溜的劲头。大公主进来瞅了瞅徐文彪，驸马这阵觉得怎么样？脑袋还晕吗？徐文彪说，我这阵觉得好多了。是吗？要是好了就跟我回去吧。啊，好，公主，那咱们回去吧。毕小姐，回见回见。徐文彪跟着大公主就回到自己的寝帐。到了自己的帐篷里边之后，齐爱莲往这一坐，徐文彪往他对过这么一坐，齐爱莲看看徐文彪，驸马，你跑他那个帐篷里边干什么去了？刚才在父王的寿宴上，我听他那个曲子唱的不错，我还想听一听，所以到他那个帐篷里边，我想再听他唱两个曲子。是吗？ 但他也没看呢。我刚到那说了几句话，这不你就去了，我还没让他看呢。哎呦，我这一去是不是跟你扫了兴了啊？
不，
大公主何出此言呢？你这一去我也该回来了。别的，你要听曲子没听着，今晚能睡得着觉吗？徐文彪一听这不对，这话里边有味儿，但是徐文彪假装没听出来。
大公主，曲子听不听的这都没什么。
哦，那哪能不听啊？来人呐，去把那个碧玉莲给我叫过来，就说我要在这帐篷里边听他唱小曲儿。
是，
有一个侍女出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盖娇娘给引过来了。盖娇娘走进公主这个扎花帐里边之后，先给公主见礼，然后给这大驸马见礼。见完了礼了，这公主脸色是不阴不阳，不卑不亢，这个面容里边暗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。吩咐一声，坐下吧。有人给搬过把椅子，让盖娇娘坐了。你这个曲子唱的可真不错呀，今天在我父王的这寿宴上唱完了之后，你把大驸马给打动了。大驸马现在马上就要听你唱曲儿啊。你这个曲子是跟谁学的
啊？我是跟我的父母学的
啊。看来你父母一定唱得更好了。今天把你叫过来，当着驸马的面给驸马多唱两曲啊，让驸马好好的听一听，不然的话驸马今天晚上怕睡觉都睡不安的。徐文彪看公主一眼，心想这是什么话。盖娇娘从她的语音里边听出点味道来，盖娇娘假装不知道，低着脑袋抱着琵琶。那驸马要听什么曲子呢？驸马点吧，人给你叫来了，你要听什么呀？大公主这副神态使徐文彪心情比较紊乱。徐文彪心想，他在帐外边听什么没有？我跟盖娇娘刚才在帐里边说的那番对话，他如果要全部听到的话，这就全完了。但是徐文彪又一转念，他未必能全部听到，他要全部听到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态度。正因为徐文彪这心里边想这些事情想的比较多，所以公主一直在点曲子。徐文彪呢没有怎么走脑子，贸然间顺口就说出一句来，
那好吧，那你给我唱一曲俞伯牙摔琴吧。
盖娇娘点了点头，轻启朱唇，慢弹琵琶，就唱一对俞伯牙摔琴。俞伯牙摔琴唱完了之后，琴音一停，歌声一止，这大公主在旁边把那个嘴轻轻的一撇，
哼，
这个曲子点的好啊，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呐，看来你这个曲子碰见知音了，知道吗？驸马就是你的唯一的知音呐，你这琴是不是也该摔了？徐文彪在旁边一听，嗨，我怎么点这曲子呢？但是徐文彪没想到会联系上啊。再唱一首吧。再唱一首什么？
徐文彪说，公主你点一曲。
我不点，还是你点吧，你看看还唱什么好。
徐文彪说，那要么再唱。
这盖娇娘听大公主一说这话，也有点心慌意乱。盖娇娘脱口说出一句，也是她自己唱的最熟悉的曲子，那我给您唱一曲莺莺看吧。
好，唱吧。盖娇娘一弹琵琶唱一曲莺莺叹。莺莺叹唱完了，公主这脸啊就黄了。
莺莺叹唱的好啊，那个曲子谢知音，这个曲子盼郎君呐、这莺莺看什么呀？张君瑞没到，你们两个唱了两首曲了，我给你点一首曲子，
你给我唱段天河配。
这公主话说到这儿了，可就火药味了。
徐文彪说，哦，我看不要唱了吧。
李小姐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回转你的大帐去安歇了吧。
这个功夫，盖娇娘站起身来就想告辞要走，大公主齐爱莲噌的一下子就站起来，
慢，先别走。
他看了看两旁边在帐中站立的侍女，你们都先给我出去。这些侍女们吓得稀里咕噜稀里都出去了。如今这帐篷里边就剩下齐爱莲、徐文彪还有盖娇娘这么三个人。就看齐爱莲回身由打旁边那兵器架子抓着宝剑抽出来，抽出宝剑之后，
大驸马还有这个碧玉莲，你们俩说说，你们俩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
今天晚上要不把你们俩之间的事给我说清楚，我可不能饶你们。你以为我今天把你找来就是听小曲吗？
我呀，不想听你的小曲了，我想听听你们俩的新鲜事儿。
刚才你们两个在帐篷里面说的那些话，我在帐篷外边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如今你们当面跟我说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怎么回事？徐文彪看到这里，徐文彪这脸也变了。徐文彪心想，他真听着了吗？但是又一转念，他未必全听着。徐文彪强作镇静，哼，大公主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我们两个有什么事儿？
你们两个没事儿？你回来之后六神无主，心神不宁，在我帐篷里边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，我问你怎么的了，你说你脑袋晕脑袋疼，出去之后一转眼的功夫你跑他那个帐篷里边了，我到里边再一问你，你脑袋就不疼了。
你们俩没事儿吗？
啊，
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为什么他管你叫四哥，让你多关照，从哪儿论呢？
看来你们两个早就认识啊。你到底是谁？
嗯，
你又是谁？
跟我把话都说明白，不说明白我今天把你们俩都宰了。这个功夫战娇娘把那琵琶立在旁边，假装往后倒退，这两根手就背到后头去了。盖娇娘把手背到后边干什么？她伸手碰了碰缠在袋子里边那把短刀。盖娇娘心想，坏了，露了馅了，看来要动手了。徐文彪呢，扶了扶肋下这个佩剑，但是他并没有抽剑出鞘。徐文彪还瞅了瞅大公主，大公主，您听见什么了？他管我叫四哥，您听见了吗？
当然我听见了，他管你叫四哥，
说你们两个办，你们两个要办什么？跟我说明白。你要不说明白，马上我把这件事禀报父王得知。要好好盘缠盘缠你们两个。
徐文彪一看这个事情不好办了，
又一转念，等。徐文彪心想，我就跟他说了吧，说完之后实在不行，从现在开始就反了，死就死在你的敌营之中。徐文彪脑子一热，
公主，你真想要知道吗？
我想知道。
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跟你说，我不姓于，我不叫于双人。
啊，公主一听，什么？你不叫于双人？
对。
公主这气噔的一下子撞了顶梁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跟他睡了一个多月觉，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呢。啊，天庭有这样的事吗？那你是谁？
实不相瞒，我是城中铁甲关内被困的小八戒弟兄里边排行在四，我叫徐文彪，人送外号金枪将。我的父亲就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领的金枪手徐宁。当初我要闯营回朝搬兵，万万没有想到中了你们的炫马坑，被你们把我捉获了。捉获我之后，公主，我徐文彪他应该感谢公主对我的救命恩情，是你在老王爷面前给我讲下了人情，饶我一死。我还得感谢公主对我的这一番爱慕，又是公主你
以身相许做了我的妻子。因此上我改名换姓，在我的大营之中就算是安顿下来了。实不相瞒，公主，虽然我更名改姓，在我的营中招了驸马，但是我的心是朝向我的众位弟兄的。我想等着有朝一日我们大宋援军到此，内外夹攻之时，我要跟公主吐露实情。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了，我们的大宋援军已经来了。公主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安南国别看有十万之众，死期在即呀。知道我们大宋援军来了多少人马吗？来了40万。这徐文彪可是报了一个虚数，他听盖娇娘说了兵来的不够，来了20万，这徐文彪啊给多报了一倍，这就叫军事上的兵不厌诈。老龙坡双山口那个地方40万宋军在那埋伏着呢，看见他没？他就是宋军里边的盖娇娘，他来到我们这里边是来刺探军情来的，如今已经到这儿了，他跟我一说，劝我尽快的跟他出去到宋营里面去。但是我说了，我说这儿还有一位公主呢，不管怎么说她跟我是夫妻一场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，我们两个人是当了一个多月的夫妻了，我觉得公主对我还是一片真情啊。如果我徐文彪就这样走了，公主危在眉睫，我都不告诉你一声，我不跟你白做这番夫妻了吗？我也想过父王他也是受交趾果哈天纵的指派，也是中了他的圈套。你们发10万人马帮着交趾果抗宋，实际上这是哈天纵借刀杀人，借力抗宋。如果说把大宋朝的国土夺过一部分，大宋朝被你们打败了，那么得利益的呢是交趾果。如果说你们被大宋朝打败了，受损失的有你们一份，得利归他，受损的归你们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小姐，你要三思啊！现在大兵压境，里外夹攻，迫在眉睫，你得怎么办吧？我把实话都跟你说了，前人听到这里，我双手一端宝剑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今天不得要你的命。他这句话刚说到这，就听帐篷外面有人说了一句话：“
谁要谁的命啊？”
紧跟着啪，帐篷边一挑，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。徐文彪一看是安南国的国王齐云，徐文彪心想这事儿可坏了，咱们下次再说。